超级乌尔图雷埃格尼科兹产区位于乌尔图雷死火山附近，产区中的葡萄酒采用 100% 埃格尼科葡萄酿造而成。这个超级乌尔图雷埃格尼科兹产区的大多数葡萄园位于海拔450至600米处。埃格尼科是一种典型的晚熟葡萄，在欧洲所有不酿甜酒的葡萄里面，它和赤霞珠的收获季节是最晚的，差不多得等到每年的11月末至12月初。这就是巴西利卡塔所种植葡萄的第二个特点，葡萄采收晚。此子产区的埃格尼科种植在火山的山坡上面，根据冷酸热甜的原理，这里的葡萄酒酒体饱满，单宁强劲，有巧克力和樱桃的气息。葡萄酒中的单宁将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柔和，陈年能力在6至20年不等。如果将这里的葡萄酒细分，还能分为三种类型，一种是普通型，一种是古典型，另一种是珍藏型。普通型，葡萄酒酿成之后可以直接上市。古典型，葡萄酒需要陈年3年，其中在木桶中的陈年时间不少于12个月，在瓶中的陈年时间不少于12个月。珍藏型，葡萄酒在上市之前至少需要陈年5年，其中在木桶中的陈年时间不少于24个月，在瓶中的陈年时间不少于12个月。巴西利卡塔的东南部是洛卡诺瓦的格罗提诺子产区，这是在2009年获得 DOC 等级认证的。目前生产的葡萄酒种类比较杂，包括白葡萄酒、红葡萄酒和桃红葡萄酒等。格罗提诺子产区的红葡萄酒和桃红葡萄酒是由 60% 至 85% 的桑娇维塞葡萄、5% 至 30% 的赤霞珠葡萄、5% 至 30% 的巴西利卡塔黑马尔维萨葡萄，以及 5% 至 30% 的蒙特布查诺葡萄酿造的。其中最多允许添加 10% 的当地其他非芳香型红葡萄品种。白葡萄酒是由至少 80% 的巴西利卡塔白马尔维萨葡萄酿造的，最多允许添加 20% 的当地其他非芳香型白葡萄品种。位于巴西利卡塔东部的马泰拉子产区也像个杂货铺子，当地的红葡萄酒是由至少 60% 的桑娇维塞葡萄和至少 30% 的普里米蒂沃葡萄混合酿造的，最多允许添加 10% 的当地其他非芳香型红葡萄品种。马泰拉子产区规定标注单一品种的葡萄酒必须含有至少 90% 的相应葡萄品种。比如要是酒标上面写着马泰拉桑娇维塞，那这款葡萄酒里面必须有 90% 以上的桑娇维塞葡萄。马泰拉子产区当地的桃红葡萄酒必须由至少 90% 的普里米蒂沃葡萄酿造。说到这个普里米蒂沃葡萄，大家可能都知道它和金分带是同一个品种。这种葡萄其实源于克罗地亚，原始的名字应该是特里比达。因为这东西在意大利的普利亚大区长得非常好，所以被称为普里米蒂沃。普利亚大区就是大长腿的那个斜后根，咱们下一个小节就讲那里。见过金分带的人应该都知道为什么用这种葡萄来酿制桃红葡萄酒，因为皮太薄。当地还有一种葡萄酒叫做马泰拉莫洛红葡萄酒，是由至少 60% 的赤霞珠葡萄和至少 20% 的普里米蒂沃葡萄，还有至少 10% 的梅洛葡萄混合酿造的。马泰拉的白葡萄酒是由至少 85% 的巴西利卡塔黑马尔维萨葡萄酿造的。马泰拉子产区的这个起泡酒分为白起泡酒和桃红起泡酒，其中白起泡酒是由至少 85% 的巴西利卡塔白马尔维萨葡萄酿造的，桃红起泡酒是由至少 90% 的普里米蒂沃葡萄酿造的。 最后咱们再来说说位于巴西利卡塔西南部的上阿格里古子产区。这里的葡萄酒包括两种类型，红葡萄酒由至少 50% 的梅洛葡萄，至少 30% 的赤霞珠葡萄，还可搭配使用不超过 10% 的本地红葡萄混合酿造而成。桃红葡萄酒由至少 50% 的梅洛葡萄，至少 20% 的赤霞珠葡萄，至少 10% 的巴西利卡塔黑马尔维萨葡萄混合酿造而成。酿酒师还可根据需要向其中添加不超过 20% 的本地葡萄。小结：一、巴西利卡塔概述。一、这里是多山地形，属于地中海型气候，葡萄产量少，采收晚，且葡萄酒价格较为昂贵。二、唯一的 DOCG 子产区，超级乌尔图雷埃格尼科保证法定产区，位于火山脚下。二、巴西利卡塔著名的葡萄品种。一、本地的葡萄巴西利卡塔马尔维萨属于原生态生长，产量较少。二、埃格尼科的生命力极强，产量高，偏爱温暖干燥的气候，适宜生长在火山岩上。三、巴西利卡塔葡萄酒代表及特点。一、超级乌尔图雷埃格尼科葡萄酒。特点：因为埃格尼科葡萄种植在火山的山坡上面，所以酿造的葡萄酒酒体饱满，单宁强劲，有巧克力和樱桃的香气。酒中有力的单宁将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柔和，陈年能力在6至20年不等。饮用建议：控制在12摄氏度至15摄氏度，配合烧烤类食物或者荤腥类家常菜饮用。识别标识：酒标上有超级乌尔图雷埃格尼科的字样。二、巴西利卡塔原生马尔维萨葡萄酒。特点：该葡萄分白和红两种，生长过程中不用任何农药，完全靠自己生长，所以葡萄酒产量少，质量好，价格较贵。饮用建议：小杯饮用，红葡萄酒控制在12摄氏度至15摄氏度，白葡萄酒控制在12摄氏度以下饮用。识别标识：酒标上有巴西利卡塔原生马尔维萨葡萄的字样。